的神学问题要处理。所以一个文学家可能同时是个哲学家，是个神学家。那界限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假设，好像我如果要当哲学家，那我先得把苏格拉底读好啊。不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怎么敢称自己是哲学家呢？但从概念学的角度里讲，人人都是哲学家，我真的就是个哲学家。好，你姑且就概念上把你算是一个哲学家，但我怎么表达我的哲学呢？我怎么活出我的哲学呢？我怎么让后人、让其他人认为我也是个哲学家呢？这些就是我们心里边的在乎 concern。 好，我们再回来讲一个信徒，一个人信了耶稣，很快也要问一个问题：我得救了吗？哎，牧师告诉我说，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圣经这么讲的，罗马书10:9-10就是这么讲的，得救方程式。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说2:8-9也是这么说的，对不对？所以有神的话语，也有牧师的教导，而且很多弟兄姐妹跟我好像8-9，我大概也是个得救的人吧，我姑且就活这个得救人的身份了。然后我去哪呢？我不管在哪个位置，我总不可能一出生就是个基督徒，我只能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父母是基督徒，我未必是个基督徒，我可能会成为基督徒。当然这里边又有不同的神学宗派群体的神学解释，按照天主教圣公会、信义会，甚至包括一些长老会，也觉得人是这一出生可能你就无法抗拒，特别是改革中的，你是没有办法抗拒，你就是基督徒，不可抗拒的恩典。但我们不钻到哲学争论里边去，我就普遍的讲，任何一个人从他信耶稣那天开始，他就开始要面对一个问题：我打算、我准备、我预备、我决定、我立志要去活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了。好，李倩，请问从哪里开始？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就铺垫，就是为了接上你这个题目。你问的是一个人如何说话，那这个如何说话这一个点后面，原来连接的一大堆人生的哲理、人生的神学、人生的立场、人生的脚步、人生的经历，你主要面对这些问题。我如何说一句话，你刚才讲了，你也从圣经中来的，一句话说的合宜，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这里，那请问这句话跟你有关吗？或者说你哪一句话说成了金苹果落在银网这里呢？或者在你这一生当中，你能不能够抓出李倩你说的哪一句话是如此这般呢？其实放在任何一个信徒身上都是可望不可及的，说说而已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立在那里，他怎么活呢？活不出来的。我们一张嘴就是得罪人，一说话就是不讨人喜欢，这是我们的现实，对不对？我从小到大我就很喜欢说话，我每次一说话我爸爸就打压我，你这个人呢话多。我从小到大我说我招谁惹谁，怎么说个话老爷子总是那么不喜欢我呢？我记得我初中2年级要写一篇作文，那个年纪你讲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没有多少书读，又没有多少学养，又没有多少这个写作的能力，那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抄嘛。我想我爸爸反正没有读过我在学校的课本，我就把学校的课本抄了一段很华丽的词藻，抄到我的作业本上，给我爸爸说：“爸爸，你看我这个写的好吧？”其实我心中的期望就是希望得到爸爸一句：“哎，你这个写的不错呀。”结果你猜我爸爸怎么回我呢？ 满篇废话，重复华丽的辞藻，毫无意义。哇，你看这几句话，那是1971年说的话，1971年说的话，我记到今天819101121，天哪，56年前说的话，56年前老爷子跟我说的话，我现在还记得。我反过来说，老爷子，你的嘴巴也没说几句好话呀，没有什么鼓励我的话，基本上都是拆毁我的话。中国的父母一大诟病，基本上不会用鼓励恩典的话对儿女说。为什么？为你好啊，我恨铁不成钢啊，为了激励你啊，为了勉励你啊，为了给你激将法啊，那个理由多了去了，反正就是口中没有一句是鼓励孩子的话。我从小到大，我就希望得到老爷子一句肯定称赞，从来没有过，从来都觉得我这个人是又傻又笨，学习又不好，然后人际关系又一塌糊涂，动不动的爱打架，没前途，是个废物。这我爸爸从小到大就，其实他内心最疼我，他跟我弟弟相比之下呢，他疼我疼得多，因为我弟弟很聪明，我在他眼中很傻很笨，他就怕我这辈子没饭吃，有一天我会饿死，他最担心就这个。我很好奇，我长大以后回头看他，我想了想我自己的一切，我从小长得到我算是18般武艺，我算是琴棋书画，我算是样样都俱全的一个人，文武全才的人，我怎么会没饭吃的？随便拿一样东西都给讨得到饭吧，起码是。但是我就很好奇，我父亲我老爷子为什么会这么看我呢？就我就在想啊，李倩，一个人口中的话语是跟他的心思意念相关的，同意不？那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举了这个例子做背景，就要把话题带到这里来。我要如何说一句话呢？由什么来决定呢？是由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决定的。那么什么来决定我们的心思意念呢？这是第三个。留意啊，我是一步一步的逻辑链条帮你再往下串，就环环相扣的。我盼望你就听到尾，回过头你比较容易记，或者你现在做个笔记也可以，就是帮助你有个逻辑。我是帮助你用一个逻辑链条缓缓往下扣，你慢慢听。那什么样的事情会决定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想一想，能想得到的，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同意不？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决定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决定了我们口中的话语，对不对？我们的口中话语决定了我们每天日常对话的内容，遣词造句。好了，再回个逻辑链条另外一端，那什么东西在决定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呢？现在我开始引入主题了。为什么一个人，我在讲到今天讲了，为什么一个人那么需要读圣经？因为在我们里边没有良善。也如同我初中一年级二年级写的那篇作文，我福中无物啊，没读什么书啊，或读的书也不会用啊，我有个大个命啊，能干什么事儿呢？有的东西都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万岁啊，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还有什么？没有了。我们这一代人读书的时间是很可怜的，除了抄就是抄，我们基本上脑子是没东西的，写出的东西都是，我们要写个批判文章论述文一定是抄报纸。我现在还记得1971年我还写过论美日安全条约，当年呢1971年美国跟日本签订了美日安全同盟的条约，要批判它，批判这个观点。所以你想想，我现在想想，那个时候是从娃娃开始抓起，我在初中一二年级就开始要批判当年我都不认识的什么美国什么日本， 完全也没去过，也不了解的这两个敌人，要把他们两个同盟的用大字报的方法，用批判文章、论说文的方法把它批倒批臭。那我怎么写呢？我话语怎么出来呢？李谦，我只能找我身边有的报纸啊，《人民日报》，对不对？《广州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啊，就这些报纸，对不对？《解放军报》，差不多就这几个报纸，然后把所有跟美日安全什么什么条约的这个内容全部拿出来。这个方法还是我爸爸教我的，我自己都不懂。你去把报纸上，我们家大概有十来份报纸挂在家里边，我爸爸办公室那里，把所有报纸拿出来，凡是跟这个题目有关的，他都拿个笔帮我画出来，自己读。每一篇社论，每一篇文章，抄一句话，抄得蛮有艺术。不要让人发现你只抄一个《人民日报》的，那被人发现了。《人民日报》你抄一句话，《解放军报》抄一句话，不同的。这个方法很好，让老师读起来不知道我是抄谁的。但是我猜老师心中也有数，你这个小娃娃，你有什么东西吗？除了抄，只不过你们家的内容多一点，报纸多一点，你条件好一点而已。好，留意一下，就是先不要讲内容，先从方法论来讲。人活在这个世上其实很可怜的，我们基本上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人，如果你不读圣经，如果你跟上帝没有关系，你的头脑基本上是僵化的，你不会有罗马书十二章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种智慧的可能性，没有的。你有的就是抄，做医生的，做医疗方面工作者的，今天的中国人也可以抄抄海外的东西的，抄抄柳叶刀，要抄抄医学科学杂志，抄抄各个西方大学网站上的一些同类文章，类似还是同样的方法。留一本，就是当年我爸爸教我的方法，是今天在中国读博士的方法。还是吵，还是不思考。中国为什么教不出哲学家，教不出思想家，教不出数学家呀？哪怕是华罗庚，哪怕是陈景润，他们也不可以被称为是数学家，他们是数学演算家。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他不是数学家，数学家是有理论的。华罗庚搞了个6.18是演算法，陈景润搞了个1+2，他也就是个数学，以哥德巴赫猜想，数学演算法，没有理论，没有历史，没有数学史的参与。中国人也是一样，中国人为什么几千年来没有出现一个思想家呢？包括孔子啊，其实老子略略算一点，但是他的后人出卖他，也他把他也变成不能称为是思想家了。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只有一个单独独立的史，孙悟空似的跳出来的一个思想，他缺乏思想史。那为什么康德是个思想家？为什么苏格拉底是个思想家？那是他每一个思想，他都是在一个思想史的其中一环，其中一个部分。好，这我就讲的第四点，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读历史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人呢，是不可能独立行走天路的，听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因为上帝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马上就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放在教会里面。你一旦进入教会，你就具备一个教会的历史，你就在历史中。 如果你的信仰没有在教会里边成长，那你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出风头啊，敲边鼓，你并不在这个救恩历史的洪流里边。耶稣反反复复强调教会的重要，他说你们在这个世上，你捆绑谁，我在天上捆绑谁，你在世上，你们在地上释放谁，我就在天上释放谁。你们谁啊？指的是教会啊。好，这就讲另外一个问题，我读圣经成为我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有一个问题，我读的对吗？我读的圣经是圣经吗？那这是一个问号，不是感叹号。等我一下，我拿一杯水，我渴得不得了，等我一下。每当师母在那边也有服侍的时候呢，我这边就没人管我了，我就要自己管自己吧，又怕没出息，老常常忘。好了，这里边就一个什么问题呢？你看啊，自己读圣经，自己做决定，有什么问题呢？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很多这一类走着走着走进异端的人呢，他没有教会生活，他没有一个在教会顺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的一个属灵生命，他总觉得自己想干啥就可以干啥，对不对？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老子天下第一，想干啥就干啥。那你不要说这种想法根深蒂固的，这种单打独干，这种单打独斗，独立大队，独立游击队的这种想法，在我们华人当中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信耶稣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我的信仰我负责，我的信仰我命由我不由天。你看哪吒那个台词记得吧？我命由我不由天，对不对？然后这两天那个跑到美国的那个地产大王叫什么了？我忘了。恒大没跑出去，有一个跑出去的人叫什么？我忘了。反正很聪明的一个。
潘石屹。
潘石屹，哎，对不对？他就说的：“我命由我也由天。”哎，他把哪吒的话给改了。他的这个话呢，在中国是掀起一场大的一个波浪。他在讲什么话呢？他出去才敢讲，在里边哪敢讲？恒大老板不敢讲，他敢讲。他离开了嘛？呀，他很早就看到风向了，发现不对了，赶紧逃，把钱都转出去了，老婆孩子都跑外面去了。他说：“中国的房地产基本上就是一个庞氏骗局，谁不知道是个庞氏骗局？问题谁敢说呀？”我记得90年代初期。92年、94年、97年那个阶段，这是中国房地产哇那种风起云涌的时候，只要是个人略略有一点关系进去，往那个水里一跳，那就是出来就是滚的一身都是金子，然后带回家的全是金元宝，恨不得就这么一个局面。当时我的发小一个两个都回来跟我讲，说我傻呀，怎么还待在国外呀，国外多穷啊，真是现在出国的都是穷人呐、啊！我们在国内，他都是随便怎么发都发呀、啊，他们人人都是亿万富翁。我从小长在幼，在我幼儿园、幼稚园长大的那些哥们姐们，大多数极少有没有发财的，啊，除非是特别奇怪的人才不发财，都发财。当时他们就跟我吹牛，他说我的房地产理论。你给我1块钱，你给我100万，我回报你1000万，10倍。我说我自己是读金融的，我告诉你这个显然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投资回报率通常来讲比较健康的来讲就是10%，5到10%， 或者10到12，这是一个很健康、很可持续性的投资回报率。你这是100%的这个投资回报率，那完全是一种风险投资、风投产业，风投产业不持久的，一次点可以，多几个点就不可能，这是金融常识嘛。我说你这个是庞氏骗局啊！结果当时我那哥们也没有读过金融，他也不懂什么是庞氏骗局。我说庞氏骗局的基本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借新账还旧债，这个是庞氏骗局。那只要这个土地还可以卖，那政府手中就有这个权柄，政府一担保，银行就给钱。那企业家、发展商拿着这个钱，马上一转化，其实建房的钱不多的，真正在那扣出来去拉关系啦、贿赂啊、疏通关系啊，这些钱多。这又是中国特色的庞氏骗局，那什么潘家毅是吧？潘家毅对呀，他就在美国在什么地方说了这话，我当时一看，我说哇哦！这个人真的敢说，一看他已经离开中国了。哎，李倩，你还可以说话吗？还是我们回来讲回到刚才那个题目上，人离不开教会的原因是什么呢？教会的准则是什么呢？李倩，你有任何话？你有任何观点？你有任何看法，请你像今天主日学似的，活在光中。你就把你的观点、你的见解错了也不要紧，就在神在人的面前，我们教会恰恰是满足这一点，提供给弟兄姐妹一个在教会的光中展示自己生命成长的痕迹与脉络，让圣灵来带我们的生命。我们仍是不完美的，但是。只要一个弟兄姐妹，他有一个勇气、信心和实践出这个信心，就摆在桌面上了。李倩，你问我这个问题，牧师就在神在人的面前，在教会面前就分享这个问题，大家一起慎思明辨，一起来听。我牧师说的不对，你可以说话呀，你指着圣经、指着圣灵来回答牧师的话，哪里错了，公开讲啊，我们不怕的。我们教会的特点，为什么比较多的容易走在真理中，活在光中呢？这是我们整个敬拜主日学门训，我们设计的方式是从这个核心价值观来的。凡是见光呀，我们从前是暧昧的，如今却成了活在光明中。这在以弗所书5章8到10节，今天早上的门训讲的这个话，我们从前是暧昧的。什么是暧昧呢？又黑暗，又愚昧，就是我们基本上比较喜欢活在黑暗的。你问问你自己，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哎呀，不要告诉别人了，哎呦，嘘，习惯，我们习惯，我们比较不习惯。那就坦然来到神的面前，陈明在神的面前，我们坦然无惧的就分享，诚实无伪的说明，你真是属于上帝的儿女，就出来讲你的生命。而且我们不是在一两个人面前，我们这个平台是全世界每个人都听得到的。为什么说国际网络联合教会？一定会是未来的生命发展趋势呢，因为这种方式是活在光中，这种方式今后是可以向神交账，每天我们都在练习向神交账。我们跟传统的某些方式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很多方式保留了许多人性的罪孽，喜欢活在暗昧中、黑暗与愚昧中。总是不肯公开的去分享，我们太多太多的隐私， 我不是不尊重你的饮食，乃是说，如果我们的饮食多到一个地步，我们几乎没有可公开的内容，那我们会活得非常可怜。你们知道可意吧？可意的生命为什么活得这么蒙恩，那么蒙上帝的祝福？其中有一点是他活在神面前的这份，这种信心勇气，他不介意活出，就是分享自己，哪怕不够好、不完美的地方。我觉得可以，这一点是我们教会的榜样，弟兄姐妹的榜样。你敢吗？把你自己生命的呀，哪怕好与不好，都在神在你面前分享出来。我就觉得这孩子，牧师也特别的有一点点小偏心，小宠爱。为什么？我就跟可以讲，我说没有别的，我们若是来在神在人面前活真我、活真实、活真理。To be honest, 互怕互，谁怕谁？我们就活耶稣基督了，怎么地吧？这个信心、勇气一定是蒙神悦纳的。所以，我们肉眼可见、看见可义的生命，这几年来一步一步蒙上帝的祝福，你现在你看得到的，对吧？不管是谁，我就讲讲方舟阿姨吧。方舟阿姨以前刚认识她的时候，她也是很多黑暗的。就是很多说不得的，很多很多血气，很多眼泪，很多脾气的，我都不敢说的，一说的就怕他眼泪飙出来啊，软弱了，怎么得了啊？不敢随便说。到后来，上帝慢慢慢慢兼顾他，鼓励他，赐福的，他以后也凡事见过。那个时候他和麦格雷，是我刚到美国第一间教会的。一个姐妹，一个弟兄，其中两个人。那么那个时候的教会呢，基本上基本盘吧，都是台湾的弟兄姐妹比较多，而且那个他跟我都差不多同龄人，比我大一点都有。台湾的海军舰机人，他们的孩子，这个家庭在我们教会。蒋介石的侍卫长。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家庭，在我们教会，很多是国民党这些元老，他们的孩子都在我们教会，很厉害的，一个两个，一个比一个厉害，有一个都是台大毕业的高材生，都是很能人巧匠，一个两个比一个，一个比一个厉害，那一代人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所以我去到那里呢，我的感觉是什么？空降兵，从天上在降落伞，降落到这个教会。我一降落发现怎么搞的，身边全部是敌人呢。我现在我本来应该是反攻，不是解放台湾的嘛，突然就发现被抓去反攻大陆去了，全是台湾人，很好玩的。那个时候教会的环境就是那样子。那方舟阿姨也是一个台湾来的弟兄姐妹，那麦克也是。所以我们的文化、语言、环境都是不一样的。你怎么活呢？我们能活在一起，我们能够同心合意配搭做同工，能够服侍20多年走到今天，只有一个理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明耶稣基督这个真理是真的，它是可以活出来的，不是假的。反倒大陆背景的弟兄姐妹呢，坦率讲，在我这一代人呢的大陆背景的弟兄姐妹，可能10%，我不敢用数学模式。比较大概率的都是来教会凑个热闹的，真心信耶稣的不多啊，都是发现教会有些什么好处啊，得到什么帮助啦，有个午餐吃啊，还能在教会里面找个女朋友啊，教会的女孩子比较单纯啊，那比较多的，我这30多年牧会走过来，就我们第一代海外华人地，我们算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算是第一代嘛。我87年出国，我算是第一代出国的海外华人留学生这一代人。那一个年代信耶稣的大陆背景的弟兄姐妹，真心信的不多。坦率讲，真心信的不多。比较利用教会的比较多，利用这个环境比较多，也可能情感上喜欢教会的，但是时候一到，一旦到达是，就是。 就是利益冲突的时候，一般就远离基督就走了。所以我前天跟一个美国的一个老牧师，是我的属灵导师了。92、93年、94年这些年，他去挪威帮助我们教会，他有一个安息年嘛，在我们教会干几个月，3个月半年那样子。那我跟师母的婚姻辅导是他帮我们做的，后来他渐渐的成为我生命当中的那个导师，他是我的恩师，我的恩人。那我们谈起来的时候，他就问起很多人，当年他在挪威的时候的那些那个教会的人，我们听着听着发现，那一代人大多数都离开教会了。当时那个年代，1991年、95年之间，那算是一个 generation 吧。大多数人，特别是从大陆出来的弟兄姐妹，当时都信得很热心的，啊，很笃定的，上台做见证、唱诗歌都是非常好的。但现在这一群人，大多数都离开神了。所以这是一批，蹉跎岁月的一代，真心留下来、真心信耶稣、跟随主的为数不多，那一代人成为过去。有一点点像是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旷野，真正进入到迦南的剩2个人，一个约书亚，一个迦勒，这一代人都过去了。所以天国进天国人数很少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自己的心，就是当哪怕第五步，哪怕你走进教会、走进信仰群体。留意，耶稣说，进天国还是很少的人，因为这条路不好走，走着走着你就脱落了，你就掉队了，你就跟错人了，跟错方向了，跟着马门了，跟着权力、名利、地位，跟着这些东西去了，总想着要发财，二赖子想发财。捡个锄头，捡块破布做买卖，买卖做不通。我记得以前我们看什么电影一段台词吧，陈然应该记得吧？啊，二赖子想发财，捡块破布包破头，什么我忘了？就我们小的时候听的，就是讲的一个人心呢不专心呢。最后你走着走着，所以呢，我们哪怕来到教会里边一同行走天路。那决定我们的标准呢，仍然还是圣经，但是不是你个人的圣经，是在教会里的圣。哎，陈然，你记得啊？是什么电影啊？你记得吗？箭杆河边，还是夺印，还是梁氏？反正某一个其中什么电影，你记得吗？电影里面的二赖子，小时候我们常常讲，二赖子想发财，捡块破布包破头，差不多这么一个。人人都想发财，最后，但是真正发财的人不多呀。哦，夺印，你还记得夺印？夺印是不是那个何支书吃着饭了？是不是这个？天哪，陈然呢？我们脑袋都被洗坏了，都怎么现在还记得那样那个时候的台词呢？哎，我现在这一代人都没听过了。以真估计的你也没听过，你小几年就没听过了就。我们继续回过头来讲，什么意思呢？我们即使来到信仰的群体，也不代表你一劳永逸啊，然后一安永安也不代表。人总是要随处随在的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到了末世呢，耶稣说，总有人出来。哦，以琳，啥都经历，真的是啥都经历，真是可怜的。想以琳，你真的不了解我们这一代人可怜。我们是觉得，我不觉得庆幸，我觉得我们很可怜。小的时候吧，经过自然灾害，3年自然灾害，多少人都饿死，我们算是没饿死，算好了。当时的条件也是神的恩典吧。然后文化大革命， 我现在还记得文化大革命的那个内容，我都不想记得，太多残忍。我现在记得在广州中山纪念堂，1967年8月18号那场大武斗，我们跟着几个大哥哥大姐姐跑去了，最后是怎么出来的我都糊里糊涂，那是血流成河的一次大事件，可怜也是。然后回来以后，我记得我是一个月睡不了觉，每天我都躺在床上，忧郁症嘛，睁开眼睛。后来我爸爸我妈妈强迫我吃安眠药，让我睡着觉的，要不然就是那种记忆在脑海里边，好可怕。饭吃不了，觉睡不了，然后看着人拿了个大铁管，就活生生的对准一个人肚子一下捅下去，后面血从外面流。我现在还记得。呀，那个人被吊在树上，铁丝绑起来吊在树上，人的残忍呐，就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可怕，可怜、可怕、可悲的一代。好，李倩，我们回来，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你可以抓住的把握，除了耶稣基督。就是你总是要按照祷告、祈求和感谢，随处随在的警醒祷告。这一辈子走过去是蛮有确据的总纲是什么？听得懂的意思吧？我的体会就是，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生命当中，你看耶稣说，到了末世，总会有人说我是基督，基督在这里。耶稣在那里，总会有人来诱惑、欺骗我们。我3个月前，国内一个，就不说哪个城市，说省吧，陕西省有一个我很好的一个老朋友，组内的老朋友，他是带领一个教会的。有一天给我写了封信，3个月前，王牧师，我经过一段时间。呀，从韩国来的宣教士给我们的训练培训，我坚信一点：我们过去的三位一体、三一论是错的，圣经从来没有讲三位一体，所以我们不许再讲三位一体。王牧师也请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我看他那个样子呢，我不打算跟他解释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被那好。韩国的异端完全把脑子洗白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这样子都安静吧，我们就不要说话了。以后呢，如果你再来找我讲的东西呢，我们就似水棉花，没得谈，就不讲了，跟你有什么好讲的？我在过去这么多年，我培训你，培训你们这一帮人的时候。我三一论是讲得很清楚的，结果今天你告诉我说，我当年给你的教导、给你的帮助，既然你完全都背离了、远离了，所以日后的事态是很大的。李倩，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也是回过头来，为什么？这叫回旋钩啊！回过头，为什么我们每天的读经祷告那么重要？每天的读经祷告、灵修、唱诗、赞美声那么的重要，而且不要停止服侍啊！不要停止服侍。你看，以琳刚才他就愿意用11奉献来服侍神，也是一件美事。总要把自己的生命呢，交托给主。总要让我们的生命与主相连，但是记住，无论说1000道10000，请你千万不要忘记，一定要读经祷告，因为圣经是我们唯一的灵粮。一旦有一天你没有读圣经，你里面是枯干的，你生命会感觉到枯竭的，你渐渐会体会到枯萎的，最后的结局呢？一定是枯死的，死路一条的。一旦不读圣经，其实是，一天不读，自己知道， 三天不读同工知道，一个礼拜不读弟兄姐妹知道，一个月不读连魔鬼撒旦都知道了。你试一试，很快的啊！你一天不读，你自己知道。哦，今天没读圣经，可怜。三天不读呢，你的组内的同工就知道了。有的时候，方舟阿姨来我们这吃饭，录音，我一句话没有说的合一，她马上，你是不是今天没灵修？是不是觉得没祷告，没读圣经？我很感恩的，就是同工教会团契弟兄姐妹就有这种提醒的作用，哪怕他也是开玩笑的，但是这个提醒就是教会的生活，肢体的生活。可能冷不丁就有个弟兄、有个姐妹会提醒你：现在今天是不是没读经啊？对吧？对与不对不打紧，有这个机会，弟兄姐妹可以互相彼此为那个亮光。相互的照亮，这是教会的生活。一个没有教会、没有团契生活的人，其实生命是很可怕，也很单薄的，也很悲哀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想方设法，不要单单成为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乃是成为一个全日制7×24小时的一个基督徒。就是跟教会是有关联的基督徒，你有参与服事，你有参与祷告会，你有参与门训、主日学和各样的服事，不要让自己掉队、脱单，然后变成一个独行侠。求神帮助我们，记得牧师提过这一句话哦，牧师讲过这句话哦，不要忘了。哦，一天不读自己知道，三天不读同工知道，一周不读教会知道了，一周不读教会知道，上帝早就知道无所不知的嘛。一个月不读连魔鬼都知道，一周不读啊，教会知道，教会弟兄姐妹都知道。好，我就讲这些吧，要展开太多也讲不完，但这是一个逻辑链条环环相扣。你大概知道回过头来我为什么每天都要读圣经，每天都要灵修，每天都要唱诗赞美。不要觉得这个很浪费时间，这太需要了，这是我们灵里边的生命的滋润，灵里边生命的喂养，灵粮上的饱足，否则我们会很可怜的呀。我也觉得如果不读圣经，教会知道，自己同工教会呀，一个月不读，世界满世界都知道，满世界不一定知道，但魔鬼一定知道。
我懂了，其实牧师教导的就是不光是说话，行事为人，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一言一行、起心动念，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样的道理。
阿们。我没有教你怎么说话，我没有教你该怎么讲，我觉得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先让你成为一个对的人。你首先成为一个 to be， 你知道英文 to be 和 to do， 因为你怎么说话是 to do 的问题，你把这 to be 的问题解决好了， to do 它就是生命的流出，它就会慢慢慢慢有一些因信仰而带来的改变。当然你要问具体怎么讲，那还是很多道理讲，但是我觉得如果那个都讲，今天晚上就没有别的内容讲，我讲太长了，我就讲核心的一点，讲 to be， 我不讲 to do， to do 以后有机会可以讲。但今天你问这个问题比较大，我就先把 to be 的问题解决了。 to be 有 to do 就是生命的流出， 就不担心。
雨珍姐举手。
医生，请说话，医生，出来啊，露个脸呐、
不是
啊，医
啊，
生。
我家里面这种情况，我没有办法露脸，不好意思。
好，说吧。
我就顺着刚才牧师说的土逼和土豆的这个情况，那，该隐撒哑不？神说他不喜悦该隐以及他的祭物，是不是也是因为该隐所做的关乎到他的土币是吧？
阿门。上帝看重人的心，他看中了亚伯的祭物，他看中亚伯有一颗敬拜的心，他选择了上帝心中所喜悦的事情。呀，他用羔羊去献祭，他明白神的心意。啊，他那么早就开始领悟到神的心意，最后是落在耶稣基督身上，落在羔羊上。至于怎么知道的，圣经没有讲，但是显然是有个属灵的连通，以至于亚伯他就那么早就这么一个，他就能够知道。怎么知道的？不知道。显而易见的是，圣灵在提醒他，他就能够知道穿透、彻透神的心意。呀，原来上帝在乎的是羔羊的血，原来上帝在乎的是基督的救赎。那个时候，亚伯就知道，该隐呢仍然活愚昧，该隐呢仍然觉得我这么大力，我这么厉害，我又能杀人，我又能杀牲畜，我又能是战天斗地，我又能是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其乐无穷。对不对？该隐就是个典型的这种无神论者，面对上帝不把上帝当上帝啊，悖逆啊，蛮横啊，就是整个生命完全没有任何敬畏之心了，可怜呀。
对，牧师，就是因为这一部分的经文其实没有很多详细的描述，就很简单的这一句话的时候，那对于我起初很不理解，没有思路，应该说，然后更多的会从他们的身份去想。为什么神的喜悦和不喜悦？可能因为一个是种田的啦，一个是做什么的啦。我也看了一些资料，大部分的解释，我觉得也在很表面上。那我想，如果更深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呢，应该从整本圣经的救恩观来看啊。那其实，在很起初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救赎的预表在里面，所以我今天听牧师刚才跟李倩姐妹的对话当中，虽然我知道人先有他的价值观传统，那根基在于我们的信仰，然后才有我们的行为，所以我反过来去想亚伯和该隐这件事情的时候，让我今天可能更加深的多一点的理解了，所以我就分享一下，谢谢老师。
感谢主，你这个问题呢，你知道吧？一生，就是我对你要求稍高一点了。你跟了牧师这么多年了，就是看圣经、理解圣经，我跟你讲了很多遍，跟弟兄们讲，解开圣经奥秘的是什么？拿把钥匙，你告诉我。
已经解禁。
已经解经是方法论了，不是钥匙。
钥匙。
钥匙就是耶稣基督，OK？耶
OK，明
稣
白。
基督就是解开圣经的
对。
所有的
对。
窍门奥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对吧？
可能对于我来说，耶稣基督更多的是在新约里面。 读旧约的时候，我就不太容易朝那方面去想。那
怎么可能？一本圣经都是耶稣基督了。
对，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有清晰的认识，就是比以前更多一点会往那方面去想。特别像最近我一直在读大小先知书，包括那个历史什么历代志啊什么等等这些的时候，也包括生命集之类的，都会看到其中耶稣基督的影子。
Amen。
这样子的话，读起来就从学习的角度来说，可能就理解的多一点。然后从思维思路上，整个的圣经的系统可能那个脉络和线条更清晰一点。这个是我的体会了。
我讲多一句一真，其实从神的救恩启示来看。你会读从用耶稣基督把钥匙打开圣经，你每当读到的你会落泪的。哇，神你的爱这么早的开始一点一滴遣词造句点点滴滴在圣经里面埋下这么多的浮现，等着属于他的人去寻宝啊。
对，
每一个
其实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用皮子做衣服的已经开始。
阿门，阿门。
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我没有把这些东西都系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我那个时候是有人告诉我，或者牧师或者其他的一些教导告诉我说，哦，我知道了，然后我就这个思路我就断了。然后我在新约里面是有感觉，但是当中这一块是很空白的，所以我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旧约读不懂，我现在越来越知道我为什么读不懂，就是这个问题。
以真，你是一个在人群当中一个很好学的孩子，你也谦卑，你也好学，你也下功夫，总是不停的读。我听了你说读了很多的经，不同的书卷，我心里是很感动的，我心里很开心的。我觉得上帝赐给我们有这么好的姐妹，那么爱读神的话语，我真是觉得想想的心里边都不住的感动。那
因为读不懂的时候很苦恼呀，好可怜啊，我怎么不懂啊？
不会读不懂的，一真，你这么爱神，这么爱读神的话语，神一定让你读得懂的。今天神也借着我们的对话，也让你往读得懂的方向又走多了一些步伐，对吧？你会读得懂的。而且你每一次读得懂，我也有的时候希望我的弟兄姐妹也能体会到我的那种心情，我所落的眼泪，我不住的感谢神，不住的跟神讲，我真是能够为你而活，我太感恩了，不为你而活我都找不到任何一种新的活法，怎么来的呢？我跟你讲，就从读经中来的呀。一读懂一个地方，哇，神你这么好，这么爱我们，这么 了不起。从亚当夏娃到该隐亚伯，他处处埋下的恩典，埋下的救恩，埋下的这份怜悯。就从亚伯和该隐两个人，他们的貌似无意中的这个喜好，也看见上帝的拣选，上帝把一个关于羔羊的这个感动赐给了亚伯。那该隐就一直代表着世人这个愚昧，至于他们为什么，圣经没有讲。但是你看，从圣经的历史一路走过来，整个救恩的历史、选民的历史、教会的历史，你都看见羔羊，你都看见基督，都看见流血，都看见舍命，都看见上帝为你而死，为我而死，以至于我们可以为他而活。这种脉络的埋藏的这种痕迹，在圣经里边处处可见。你读哪一卷书，一定读得到耶稣基督的，特别是，
对，是的，
你说旧约没关系，那旧约特别是有关系，每一步都在讲耶稣的，耶稣无处不在，每一个地方都有耶稣。
所以我的体会是， 其实我们对于自己所谓的信仰或者这个救恩到底是什么，其实还是糊里糊涂的。当我们在经文里面从创世纪开始，每一卷书里面都能够读到耶稣基督整个的救赎历史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历史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说我的救恩对我个人对这个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信仰的根基才会扎实，这个是我现在越来越体会深的这部分。
感谢主，这也是我今天跟李倩讲的那个整个逻辑链条环环相扣，然后最后又来个回旋钩，勾到那个读经祷告唱诗赞美，你的信仰生活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也是一二三四五回头就上山打老虎了，对吧？总要环环相扣。我们分享一件事情，理解一件事情，也不能单个的理解，它必须结构式的理解。好，
谢谢牧师，感谢主。
感谢主，谢谢以正。春天是不是想说话呀？我看见你麦克风打开了。
啊，牧师，不好意思，没有，我那个刚才不小心打开了，没打扰到你们吧？
没有，你来说个话，不打扰的，我们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嘛，怎么会打扰？没有这回事。
好的，我那个我已经应该是两周没参加礼拜了，今天是刚来，因为前一阵儿，家里发生了一些事儿，但是。就是我婆婆突然那个病危，然后进了 ICU， 经过了一系列的急救抢救，这个我就不赘述了。我想说的是，在这个期间，我一直都在寻求和主的同行，就是在最危险的时候，我做到了，就是您教我的，让祷告如呼吸般存在，然后我就一直在呼求，一直在呼求。我觉得主应该是听见了，然后现在呢，家里的老人转危为安。就是虽然说还没有治好，但是至少是从那个生命线，就是从这个生死关算是过了一关。就是在这一个，就是在这一整段的这个期间里边，这一段日子里边，我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儿就是一直在祷告，就是诚心合一的祷告。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但是我学到了如呼吸般的祷告的那种和主耶稣共通的那种交流，我觉得这个是我的收获。没有了，这我不是想故意说，就刚才麦克风可能开开了，然后顺便就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经历，也跟您说一下为什么两周没有来参加主日学的原因。分享结束。
好，感谢主。那以后希望你呢，就是有什么事情把代祷事项带到教会里，大家一起为你祷告，让你的生命跟教会也紧紧相连，不要你单打独斗，一个人在祷告，那也是很孤单的，很软弱的，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想和您说来着，但是总怕给您添麻烦，所以，一个是也没有带到这个教会，也没有跟您说，
好，牧师不麻烦，你只要你是越麻烦越开心。只要是你把事情带，我们就是为此而活的嘛，为教会弟兄姐妹去祷告守望，然后大家一同行天路，不要一个人，好不好？春天，
阿们知道了，导牧师。
感谢主。好的，那大概都没有了吧？
都没有了吧？
牧师，我有问题。
啊，说，快出来说，代表
牧师，我有问题。
请说。
啊，我今天就很有感动的，就是您分享到的那个无酵饼那一段，就是在主里面的生活，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话。无酵饼是寡然无味的，看似是寡然无味的，但是它里面有丰富的生命，是真正的生命。但是人就是有这样的惰性，或者说软弱，好像就是会回顾想念围炉时候的那种，好像是吃肥牛的那种生活， 所以今天牧师有一个提醒，就说是不是真的能够去体会，这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其实以前有体会过，就是以前在学生团契的时候，我们那个学生团契也有带领我们跨年的时候就是做禁食，好像是一天还是两天，我太不太记得了。但是我的那第一次就真正去体验那个饥饿，但那个时候就是重点就是饥饿，但还没有去想说要体验那个就是好像要去体验，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因为那个时候刚信主嘛，属灵生命也不太成熟啊，所以今天牧师就提醒到说，哎，可以去尝试做禁食这样。所以我想听听牧师讲一下这个，如果说自己做禁食的话怎么做，因为马上五一嘛，可能有几天可以操练一下，安静一下这样，所以想听听牧师的想法。
OK， 禁食呢有内容很丰富，你看圣经当中有许多人有这样或那样的见证，但是就一般来讲，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呢，你可以有一些循序渐进的操练，比如说一个礼拜，从一个礼拜禁食一餐饭开始，以后每个礼拜三中午不吃饭，干什么呢？用不吃饭这段时间，我用来读读经啊，我用来祷告啊，我用来抄写经文啊，我用来帮教会做一件什么什么事情啊，就做一件与属灵有关的事情来取代这一餐饭，就是先不要急于求成呀。你说你一下子来个禁食40天，这个我不太主张，就是有一些人会啊，来跟着我一些人禁食40天，其实这个容易出状况的呀。那有时候那不要40天，是21天，这种人我也认识很多。回国的时候，去东北的时候，有一些我住在他家里，他不吃饭，他一家人都吃饭。我带着另外一个牧师去住他们家，就他不吃饭，他每天都在书房里。然后他一家5个孩子，有一个是领养回来的孩子，然后他的太太做很香的饭，很好吃的饭。我们也没准备好要跟他一起禁食，他就自己一次禁食21天。那好不好呢？好，他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一个确据，没问题。但是不适宜急于求成，你慢慢来呀。你从操练的角度来讲，你从一个礼拜禁食一餐开始，那可能禁食一餐以后呢，下个礼拜或者下两个礼拜或者下个月，每一个礼拜禁食2餐，礼拜三一餐，比如说礼拜五一餐啊，或者礼拜六一餐，你随便挑2个午餐，尽量不要那么快去进晚餐。好，原则上讲完了，就是循序渐进，从小开始，从少量开始，这是第一点，循序渐进。第二点，禁食是有原因的，不能是单单为了禁食而禁食。当然为了操练可以，像我刚才讲的，为了操练一下，循序渐进，这没问题。但是你真正禁食是有意义的，就是我为什么要禁食。禁食通常来讲呢，有几个意义，禁食的意义。第一，就是向世界，向撒旦，向自己宣告一件事情，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就是我是可以不吃饭的，当然我还有肉身，我还要吃饭，但是我不是必须每餐都吃的，我是可以有一餐是不吃饭的呀，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当然我们有个传统的观念，觉得我不行啊，我不是很饿呀，那我们同时可能受到这个饿的这个捆绑和控制的呀，不吃饭好像觉得受，当然你有些血糖啊，有些血压呀，或者身体状况，那是另当别论。你一不吃，你会出现身体的状况问题，也不要勉强呀。就是你是有目的的，目的首先是经历神的话语，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第二，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更多的亲近神，比如说祷告。我的属灵生命走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祷告比吃饭更能让我感到饱足，更能让我感到满足。啊，就是当你属灵生命走到这一种阶段和地步的时候呢，那你的意义就产生了。就是我的属灵生命的喂养，比我属肉身的生命喂养来得更加充实，更加满足，以至于它真是可以让我感受到这种饥饿感被填满，这是可能的。第三，是为了服侍，比如说为了赶鬼，比如说为了教会的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出现了一些比较紧急重大的事情，那其实教会的牧者呀、同工啊，一些核心的领袖呢，应该相约在一起进食祷告，一起为一件事情祷告。哎，我们好不好？就是下个礼拜一中午，我们这段时间同心合意为某一件事情祷告，大家那一天中午饭就不要吃了。呀，我们约好在相约在主里边的进食祷告。比如说某某某某弟兄被鬼附了，就为了这个被鬼附这件事情，奉主的名把这个鬼给赶走。那有一个姐妹，她比如说身体有些状况，我也是来到神的面前，我就进食为他祷告，为他进食祷告，主啊，求你医治他。我有一个特别的领受，在第四个目的了，为了某一个服事有一个特别的领受，这都是非常好的，这是进食的意义呀。但是说，当你身体发生一些状况，一些可能因为饥饿带来的一些试探，我觉得也不要勉强。我反倒建议的人可以放一杯牛奶在旁边，就如果需要呢，就喝一杯奶，喝一口奶，喝一点奶，让你肠胃不至于因为没有食物可能胃酸过高会伤害你的胃，这个也不是进食的目的。你没有达到那个地步以前呢，你就不要勉强你自己，循序渐进，我是我第一点开始讲的。所以你清楚你的意义何在的时候呢，那比较容易去与神同行，这第三。第四呢，教会进食祷告就不是一个人啊，教会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在牧师、师母、方丈阿姨还有张扬阿师在去土耳其短宣这个期间，那鼓励弟兄姐妹自由组合或者自己一个人，就在这一段时间挑选其中一餐饭不吃饭为土耳其的短宣祷告，请问可不可以？那如果可以，我今天也跟弟兄姐妹发出一个邀请，就是我们在4月27号到5月8号期间教会的弟兄姐妹自由的挑选其中一个午餐，这个午餐不吃饭，这个午餐就是专心为教会的短宣祷告。哎，这个就教会的进食祷告很有意义了。我今天顺便就应用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这一餐饭不吃了呀，不吃了。不吃的话呢，干什么呢？祷告。因为这一次去土耳其多多少少有点小风险吧呀，伊朗已经往土耳其发了4次洲际岛，不是洲际岛，但是反正中距离祷告吧，不是短距离祷告，大概能够有个2000公里以上的这样的发射，都被北约的就是爱国者体系给拦截了。所以土耳其也是其中一个被伊朗攻击的国家，因为他们都是穆斯林，这种可能攻击的概率会不会小一点也不确定呀。反正这一次就是是一个风险之地了， 现在美国跟伊朗谈判也是，就是不确定，一会儿说谈，一会儿说不谈了。伊朗说要谈判，美国川普就是说不谈了，代表不去了。你们要想来找我们，自己找呗。然后伊朗又发给美国一个更好的这个计划方案，川普说好像又来了一个好的更好的方案，反正他们两边都在那里。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无真相时代，不管哪个媒体都很少掌握住一个绝对的真相就出来报道，而大多数你会发现现在的报道，相当多的都是一种分析。都是根据迹象啊，不同的去分析来分析去，也跟以前的不一样的。现在是一个后真相时代，或者说是一个无真相时代，也是有不确定加无真相时代。那接下来，我想末世也近了，但是多近我们不知道，在主的手中，属神的儿女呢，总是做好每时每处都可以回天家的，一个准备。好，第五点。祷告的进食，祷告的进深，往前走多一步的时候呢，可以慢慢慢慢，比如说祷告一天，进食祷告一天，慢慢的增加两天，不要同时，不要连续。比如说我这一个月，我要抽一天时间出来祷告，渐渐的变成一周，2周。渐渐慢慢的加强、延伸、增加，但是最好呢，我是鼓励啊，进食祷告不要一个人做，短时间可以，长时间的超过一天以上的祷告呢，不要一个人做，邀请，或者跟教会一起做，如果有这样的感动的弟兄姐妹呢，那教会以后可以去。举办一些进食祷告的一些活动，就大家都在这段时间祷告，那就有一个彼此守望，就是你怎么样啊，互相关心嘛，有一个进食祷告的小组，我们叫它分在一个群里边，比如说是2026年，比如说是5月进食祷告小组，比如说。有了5个人呢，3个人呢，8个人呢，9个人，10个人呢，不管多少人，成立一个群，互相可以关心一下。哎，李倩，你现在进食祷告怎么样你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李倩说：“我还不错，我这饿了，我喝了口奶。”我说：“我也喝了口奶。”大家有个互相交流，这也是很健康的。慢慢大家一起成长，不要去计较你进食的怎么样，进食的多，成就多好。不要比那个东西，真的不要比。目的是自我操练，彼此互相的鼓励，就不要说你看我做的比你好吧。一旦进入这种阶段，那就不健康了，变成一种增进的意义就没有了。我见过有些教会，我去了以后，我也批评他们，我的进食祷告不能变成一种增进的游戏，这就不对了。好，戴比，我就讲这些吧，好不好？
谢谢牧师，很全面了，学习收获很多。谢谢牧师。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请方舟阿姨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可否？默默在吗？哦，在呀。你方便吗？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可以吗？
好，您且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主啊，也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美好的信息，除去罪孽，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让我们认识到主你设定除酵节的意义在这个里面。主，你也从这个里面让我们看见主，其实你已经从这个里面来预表耶稣基督，让以色列民在7日的头一日。也就是主日，对啊，来守这个除酵节，求主你就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有不讨你喜悦的部分，求主你帮我们 把这些不讨你喜悦的部分来修剪，也让我们能够从吃无效饼的引申的意义来让我们看见主，你让我们要活出一个如主耶稣你所在圣经里面的应许，你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求主你就让我们有一颗简单清洁的心来亲近你，让我们每一天在生命里面我们能够与主你的话语相亲，让我们能够每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安静的时间来向你祷告，以至于让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观能够被主你所调整，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因着价值观的改变能够多而又多的来更像你，以至于我们最后我们能够口出恩言。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感谢主你透过牧师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蒙福。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